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8首。要听救主宝贵命令，他命令永不变更，受难行道的人心急，主所有不再遵行，主命令的人是有福，常在主命是有福，主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是众福，主命我的听而不信，虽因息我以我生，令我在你努力前进，要不再专心的人，主命令的人是有福，常在尊命是有福，主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是从福，主命的人必尽忠诚，无罪孽有主爱哭，那里永远圣洁荣耀，生命数每月结果，主命令的人是有福，常在主命是有福，主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是从福。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我们啊，今天我有声音哈，可以在这里讲道啊。上礼拜到清泉教会去讲这个基本信仰十大信条，礼拜五和礼拜六几乎都没有声音哈，硬把这个声音讲得很清楚啊，来完成这个课程哈。啊，感谢主，那今天声音已经非常好了哈。啊，我们要讲的是啊，这个幸福婚姻周的课本的第四课啊，第四课圣经中的婚姻形态啊，第四课也就是15页啊。啊，如果我们有带课本的话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第15页圣经中的婚姻形态啊。我们今天要讲6种形态啊。啊，第一个三角形啊，讲到结婚的意义啊，这在第一课里面啊，我们有讲到基督徒的婚姻观啊，我们说结婚就是因为长大了，那么长大了，那么结婚啊，既然是大人，身心都要成熟，所以要彼此能够互相的了解啊，所以第一个婚姻的意义就是生养虔诚的后裔啊，按照神的旨意，为了传承啊，这个虔诚的后裔，所以我们结婚了。第二个就是因为神让我们男女啊长得不一样，生理心理都不太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可以得到帮助啊，信仰上彼此帮助，工作上也可以彼此帮助啊。那么结婚就是要让我们来明白主的爱啊，借着夫妻的相爱啊，心灵上或是道理上或是感情上面，我们来体会啊主耶稣和教会的爱啊，所以这是结婚的三大意义啊。好，第二个三角形讲到结婚的进程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2章第3页，创世纪第二章，好，我们看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讲到啊，结婚就是渐渐的啊进步啊，达到成熟的阶段啊。那么第一个是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就是学习独立啊，不要都要靠父母了，不要做妈宝父宝这个妈宝爸宝了哈。啊，应该要自己学习独立，自我成长啊。所以这个离开父母就是学习独立，自我成长啊。啊，再来接着要与妻子联合啊，要晓得和太太啊能够啊彼此协调合作哈、啊。所以学习相爱，同心合意啊。与妻子联合就是学习相爱，同心合意啊。好，第三就进到二人成为一体啊，这就是学习婚姻的生活啊，能够身心结合啊啊，这个是完全合为一体啊啊，这个是结婚的一个进展的一个程度啊，大概是这样子哈、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有六种婚姻的形态，第一个形态就是原始婚配型啊。好，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头。啊、我们发觉十八章有记载，神创造了天地万物，神创造了人类，神创造了亚当，发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啊，这就是神的配合啊，神的配合。那么神是真的配合是怎样配合呢？啊，在二十一节有讲到。神使亚当沉睡了啊，人在睡觉的时候啊，除非讲梦话，不然不会乱讲话啊啊。如果啊在睡觉啊，大概别人要做什么事情，他也没有什么意见啊。所以原始婚配，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的安排就是使亚当睡着。睡着就是没有意见啊，所以神在亚当没有意见的情况下，就取了亚当的一根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啊，造一个女人啊，是这样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起初人还没有犯罪，是非常乖巧的，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女啊。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完全顺服天父真神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啊，《生活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这也是来告诉我们，神最爱的儿女就是完全顺服神的儿女啊。那么亚当夏娃当时就是没有意见。所以神就成为他们的主婚人、介绍人啊，也是证婚人啊，这样啊。然后在这个二十二节里面有记载啊，当神把这个夏娃领到亚当的跟前来的时候，二十三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要称她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啊，所以在神创造天地万物以后啊，造了人类，第一个只有造一个人亚当，那么夏娃是从啊这个亚当的身上取出肋骨，然后用肉把它包起来，可见啊这个夫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啊。我们说生命共同体啊，夫妻本来就是生命共同体啊，不是没有分开的，应该是同样一个人啊，因为两人要成为一体啊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知道啊，凡事都顺服神的意思啊，这就是最好的啊的安排啊。但是啊，我们看这个第三章啊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人犯罪以后， 没有把自己的太太当作骨中骨、肉中肉了，不再是生命共同体了。啊，人犯罪以后就成为自私的人啊，所以夫妻有的一吵架以后啊，就不像啊刚结婚的时候那么爱太太了啊。啊，甚至说那是和我同居的女人，好像不是结法的夫妻啊。这个就是啊，犯罪前和犯罪后很不同的地方，因为亚当要推卸责任，把犯罪的事情要推给夏娃拿善恶果给他吃啊。所以人为了要自私保护自己，竟然把自己的太太称为同居的女人，已经缺少了神的爱啊。好，所以这个原始婚配型所指的就是神的儿女啊，还没有犯罪之前是完全顺服神的啊。啊，这是六千年前的事情了哈。那犯罪以后就变心了啊，人就很容易失去神的爱，以后他就变心了啊。好，接着我们来讲这个第二型啊，第二型是随意挑选型啊。我们翻开创世纪第六章啊，创世纪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啊，这里有讲到啊，人越来越多哦。好，我们看第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这边是讲到啊，也可以好像比喻成现代青年一样啊。现代的青年就是看见女子美貌啊，就喜欢她啊，所以不是啊，这个像以前啊重视门当户对了哈。现在重视的是我中意不中意，我喜欢不喜欢。在我的眼中她是不是一个美女啊，这是现代青年的情况啊，重视外貌啊，不再重视内在啊，只是凭着感觉啊，一见钟情啊，这样啊，当然也不重视信仰啊，所以很多都在外邦当中找对象，这就是不重视信仰。所以在第二节里头讲到神的儿子、人的女子啊，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有信仰的这些男孩子啊，有信仰的男孩子竟然变成啊没有信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重视女子的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啊。可见啊，这个很多青年人都是因为啊，他的爱人，他所爱的那个人啊，渐渐的疏远了真神，疏远了信仰，渐渐的走向世界啊，渐渐的啊少聚会啊，少来教会啊，这个都是因为不重视信仰，只重视自己喜欢的啊对象啊，这样啊。所以随意挑选啊，随意挑选就是偏行自己的道路啊。好像以赛亚书啊，这个53章第6节说，人啊虽然懂道理，但是却偏行了自己的道路，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想怎么样，不管圣经怎么写，神怎么要求啊，就很容易就走偏了路啊。然后在第6章第3节这里又说，人既属乎血气，属乎血气啊，就是说人是凭着自己的情欲啊来生活啊，不再是顺从神的道理来做啊，所以人属乎血气，才会去啊挑选不同信仰的人结婚的啊。然后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啊，神的灵就离开了啊，神的灵就离开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违背神的道理的时候， 圣灵也就离开他了啊啊。那么，但是生出来的却是什么人呢？哎，生出来的竟然是上古英明、英武有名的人，哇！生出有名声、有地位、有才干啊、有财富啊，有成就哦，然后又长得啊非常有外表，很帅、很美的人啊。哎，这个奇怪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哎，越来越一句，这里有一句特别怎么写？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啊，所以以前我们都比较矮啊，现在大家都变成伟人啊，都长得比较高，哦，那都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当时啊，这个挪亚啊啊。这个大水还没有来临之前，啊，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神的儿子随意挑选对象结婚，啊，不重视信仰，不敬畏神，啊，属乎血气，啊，所以神的灵才会离开他们，啊啊，所以到生命记的地方，我们看一下225页，生命记第七章三节四节，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啊！啊，他这边讲到，如果和没信仰不同的结婚，而且跟着他去走，就渐渐的离开真神，然后对方如果在侍奉偶像，很容易就被引诱啊，跟从他去侍奉别的神啊，那失去了信仰，也就是失去了生命，也就是失去了天国永远的福气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主张要同样信仰来结婚，就是这个道理哈。好，那么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也有记载啊，因为和外邦通婚，结果孩子都跟妈妈在一起，所以就顺从妈妈的意思，学习妈妈的言语，竟然自己哎，这个以色列人的话，犹太人的话都不会讲了啊，这就是因为啊，这个父母信仰不同，结果孩子如果跟从信仰啊不同的这个父母，那么他的信仰就完全啊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渐渐的啊可能就让以后的啊这后代啊都偏离了正路啊。啊，所以不可以随意挑选啊。那么现代的青年啊，往往都是随意挑选，就好像是这个挪亚时代一样啊，莫怪神生气了，用大水毁灭了当时的世代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种型，传统顺服型，就是以撒和利百家。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4章25页，创世纪24章啊，这里记载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40岁了，他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独生子，就是以撒，啊，现在以撒已经40岁了，所以亚伯拉罕已经140岁了。啊，伯兰是活到175岁啊，啊，那么他就叫这个老仆人来，然后叫他在他面前起誓，一定要娶这个本地本族啊的女孩子，绝对不要娶啊这个拜偶像的迦南地的女孩子啊来做小主人的太太啊，因此这个老仆人很忠心。在第10节的地方，他就啊带了10匹的骆驼，还有很多的财物，然后就起身往米索波大米的拿赫城去了。 因为拿鹤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城就是他的兄弟的啊家族住的地方啊。结果一到的时候，哎，天已经快晚了，哇，好多好多女孩子从这个城中啊拿着水瓶要来城外打水啊。啊，那么好，女孩子太多了，不晓得哪一位才是小主人未来的太太，所以他就马上祷告哦，啊，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今天让我遇见好机会。如果我遇到一个女孩子，哇，她是很有爱心的，我向她要水，她就给我水喝，而且她很有爱心，她也爱这十匹骆驼，我为这十匹骆驼打好多的水给他们喝。哇，那这一个女孩子啊，啊，一定是好女孩啊，她就是未来啊我的小主人的太太了啊。她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哎，真的啊，这个十五节就说利百加已经走出来了啊，肩头上扛着水瓶走出来啊，啊，真的啊，我容貌又很俊美，哇，这个老仆人马上进前啊，啊，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好吗？啊啊，我主请喝，哇，好礼貌啊。不但这样子啊，啊，这里又说啊，这个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啊。他说十匹骆驼，一匹骆驼的水哈，已经喝不晓得几桶哈，啊，不晓得是多少桶才一匹骆驼喝足哈，啊，十匹骆驼，你看要打多少水？哇，这个女孩子一定是身体很健康，很勤劳，很有爱心啊，所以这个是好啊，好女孩哈。然后真的啊，这个老仆人的祷告啊，神都垂听啊，因此一问才知道哦。啊，原来啊，你就是啊，我们主人的兄弟的孙女嘛！哇，原来是这样子哦。哦，到二十六节啊，这个老仆人都是借着祷告啊来做圣工啊，做主人的工，所以他说低头向神下拜啊。哎呀，神啊，你听我祷告，真的哈，让我找到了啊，我主人要的啊，这个他的媳妇啊。哦，所以他很高兴啊，好，那么再来啊，这个他就被迎接啊，进入啊这个利百加的家啊，他哥哥就是拉班哈 啊然后啊，他们已经为他准备十匹骆驼，准备草料，然后给他们洗脚，然后啊又把饭都摆好了，结果这个老仆人好忠心啊，不行，我要把我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做好了我才吃饭啊，哦，所以他就把他的主人多么蒙神的赐福啊，以后要将所有的财物多财产都要留给他的独生子以撒，所以你们的女孩子啊啊，无论是你的妹妹，然后是你的孙女了哈啊，如果嫁给我的小主人，哦，他一定享受大福气，哦哦，所以这个他这样一讲啊，哇，这个他这个利百加里的人听了好高兴啊，因为他们早已经看到哇，这个亚伯拉罕啊，真的是神很赐福哦，因为一见面的时候已经把金鼻环戴在这个利百加的鼻子上面，把金手环戴在他的这个手上啊，哈啊，所以他们看了很高兴，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对象哈。那么到四十八节的时候，哈啊，这里他就这个老仆人就讲了，我就这样低头向神下拜，哦啊这样。那到五十节的地方，哇，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呐，啊，这个比土利就说了，啊，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哈啊，这里讲到啊，这个啊，当时啊，这个对方啊，一听到这个美好的见证以后啊，啊，他们就完全的答应了哈，哦，答应，一答应以后哇，这个夫人又很聪明啊，五十三节又拿金器、银器、衣服送给利百加啊，还有啊，拿这个宝物，当然 还 送礼物送给了啊这个对方啊，然后就要求说、哦、明天就让我把他带走啊，啊结果啊真的啊这个利百加出来说我愿意啊，愿意就被带走了啊，就这样子完成了这个婚事。所以啊这个传统顺服型的就是完全给媒人啊来完成这个圣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做媒的一个典范啊。啊，介绍前、介绍中啊，谈婚事啊，答应以后哦，都是有祷告啊，而且要赶快完成圣功，不要拖延哦。这个是传统顺如行的，所以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啊，他们是都听从父母的话啊，所以双方都顺服神也顺服人哈啊，所以这个听命有福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以撒他能够有百倍的收成啊啊，甚至受这个腓力士人啊那边的人的嫉妒哈，都是因为神赐福给他太多了哈啊。那他不过啊，当然也有瑕疵了，这个瑕疵在这个创世纪26章的第六节有讲了，这个瑕疵就是以撒啊来到了基拉尔啊，因为自己的太太太漂亮了哈，很怕因为人家要抢他太太把他杀了哈，所以他就说啊，这个利百加就是我的妹子啦，这样啊，所以啊当然了。啊，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了解了哈，啊，有的做丈夫的啊，他是说，为了太太，我牺牲，我替他死都愿意啊。但有时候男人也是很没有胆量的哈，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以撒虽然爱妻子，但是也怕害怕自己被杀哈，啊，这是他的软弱哈。不过他是非常顺服神，而且遇到啊人家来抢活水井的时候。啊，他一再的啊，都让给别人啊，所以以撒是有这个顺服神啊，顺服人的这个本性啊，啊，这个是非常好哈、啊，顺服他的长辈哈、啊，啊，这个是传统顺服型啊，所以我们啊，有的人是听从父母的话啊，请媒人来做媒哈、啊，啊，结果在祷告当中完成婚事啊，这个是很不错的哈、啊，传统顺服型。啊，第四种是独立自主型啊，就是雅各和拉结哈，啊，这个雅各和拉结啊，他们两个人是尊重长辈啊，遵守规矩啊，因为雅各啊和以扫是兄弟啊，但是雅各为了要夺取长子的名分啊，就用红豆汤和饼啊把。这个哥哥以扫的名分抢过来了啊，因此这个以扫想要杀他啊啊，但是这个他的父母都交代得很清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6章这里讲到34节、35节讲到以扫娶两个太太啊，让啊这个他的父母非常的。头痛哦，心里很愁烦啊，啊是这样子哈、啊。好，那么我们翻过来，翻到27章46节啊，这个利百加对以撒说：“倘若雅各也娶了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利百加一定不让雅各。再来娶拜偶像的女子为妻了哈、啊，那到28节前面这边，啊，这个以撒啊要叫自己的雅各赶快逃难，免得哥哥把他杀了，啊，所以就说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哦，你起身到你舅舅巴旦亚兰的地方去啊，啊那个地方啊，他一定有他有这个生女孩子哈。啊你就在你的表妹当中找一个好了哈，啊，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雅各也是听从父母的话哈，啊，不要和拜偶像的人啊来结婚哈，啊，所以这个雅各也尊重父母的意见啊，来到了巴旦亚兰啊，那么神就赐给他好机会了啊，所以翻过来到这个29章的 第九节的地方啊，这里就记载哈 这个拉结来了，雅各遇见他了哈、所以这个神都安排的好好的，让他们能够见面哈、不过雅各哈、爱拉结太爱了，所以他在舅舅的家服侍啊，他愿意啊，为了拉结的缘故啊，十八节说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啊，因为他太爱她了。二十节就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七年，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所以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爱得太深了所以雅各他竟然把七年看成好像几天一样，意思就是说在这七年当中他认真的来服侍自己的舅舅，为舅舅来工作一点都没有觉得厌烦他反而是非常认真的做，而且做得很好，一天过一天，这样过得很快，所以七年才会如同几天然后时候一到，他马上知道，告诉舅舅说时候到了我要娶拉结我要和拉结结婚了但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二十五节。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雅各和拉结他们是清清白白的，虽然经过了七年这七年当中他只有认真工作为了要赶快能够娶到拉结他根本没有和拉结谈情说爱。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婚的那一个洞房花烛月里头，竟然不晓得新娘不是拉结，是拉结的姐姐是利亚所以如果他们经常见面，经常谈情说爱七年，那么这个拉结的一举一动一点点的声音大概这个雅各都会非常清楚但是结果呢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竟然认不出这个新娘，因为或许在以前没有这个日光灯也没有点灯，可能是这样很暗所以也不晓得到底这个新娘是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因为他和拉结并没有非常亲密，所以他对拉结的状况不太了解所以他是一个花乎情子乎礼一个非常守规矩而且不自由恋爱，不随便谈情说爱不主动去追求的一个非常守规矩的雅各所以这个是今天主内青年的一个模范他能够耐心的等待时候到才向舅舅提出来后来舅舅说这样好了，你既然那么爱拉结过七天以后你们再给你们成婚好了两个姐妹都嫁给你了不过你还有一个条件，你要再为我服侍七年。所以这个雅各为了娶拉结花了十四年功夫做白工白白的在他家做工这个是雅各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了解说他这个雅各是一个主内好像主内的一个非常乖巧的青年一样他一直都不随便谈恋爱的他是时候到才来结婚，而且尊重规矩不随便乱来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234页 234页，哥林多前书六章啊，我们看18节，这里说你们要逃避淫性，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所以这里圣经很清楚说，我们祷告求到圣灵，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既然是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就应该保守圣洁，逃避过分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性方面的这个行淫的事啊，苟合行淫更是绝对要逃避啊，因为我们是圣洁的人，将来才能进神的国。好，再来我们来讲第五行，放纵情欲行啊，这是参孙恋爱啊，这个外邦的女子。我们请看317页，四世纪317页啊。好，参孙啊，参孙从第13章一看啊，哦，这里有讲哦，第4节哈，13章第4节啊，说这个，因为第3节开始哈，就说生出来的这个孩子是要做啊，第5节说要归神做拿细耳人啊，所以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的物不可吃啊，而且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啊，还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啊。啊，所以这个神早就命定参孙要做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的欺负非常厉害哈。但是啊，非常可惜的，到14章这个地方啊，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他就禀告父母说啊，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哦，他的父母就说了，你弟兄的女儿当中，或是在本国的民中，不是很多女孩子吗？为什么你要到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那里去娶太太？啊，这个信仰不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下面有讲啊，神要借着这个事情啊，让这个参孙有机会来消灭这个非利士人，当然这个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参孙虽然是一个拿细耳人，但是他却是带着年轻人的情欲啊，就好像今天有很多教会的青年啊，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里信主受洗，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啊，但是长大以后还是有他的私情恶欲啊。所以参孙看到的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啊，竟然爱上他了啊，而且叫他的父母一定要去提亲啊，这样子啊。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啊，结果到了第10节的地方啊，参孙为了娶这个外邦的女子，他就摆设筵席那当时他们的规矩就请了30个人来陪伴他啊。那么这里这个30个人就是非利士人女孩子这边的人好像冰箱一样。那么来这里他就说，我给你们猜一个谜好不好啊？你们如果猜到的话，我就给你们30套的内衣外衣都做给你们，这样子结果这30个人是非利士人他们绝对不要说输了猜不出来，然后要给参孙30套里衣外衣这样的话就不好了所以他们30个人就去强逼 强逼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参孙要娶的这个太太，说你去探听一下啊，到底为他这个谜是要怎么样猜啊？啊，原来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第五节和第九节的地方啊。啊，因为参孙从这个死尸啊，死掉的狮子的身上啊，里面有这个蜂蜜啊。他取那个蜂蜜去吃了，所以才出了一个谜题这样子啊，啊，结果啊，他的太太啊就啊哭哭啼啼哈，十六节有讲啊，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啊，这样啊，这个腓力士的女孩子，因为受三十个人的这个催逼，所以她不得不要去得答案。啊，去问参孙那个答案。啊，参孙，啊，因为太太的缘故，就告诉他了。一告诉他，又就去告诉这三十个人了。啊，结果这个参孙，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十九节就击杀了三十个人了，夺了他们的衣裳啊，然后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哈，那但是参孙非常的发怒哈，又要神又让他做一些啊和腓力士人对抗的事情，所以到十五章前面来就是啊把这个三百只的狐狸啊抓过来哈，啊这个两只绑尾巴绑在一起，然后用火一烧，哦这个狐狸就跑到田里面去破坏了腓力士人的田地这样哈，好，那么犹太人啊就受了这个腓力士人的这个逼迫。啊，然后就不得不啊，不得不去把这个参孙绑过来啊，把绑给这个腓力士人了，不然这个腓力士人要对付这些犹太人。啊，那么参孙就是这样子，他啊被带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啊，结果啊，他虽然被绑住，他稍微一用力啊，这个绳子都断掉，啊，然后十五节这个十五章十五节哈，他就拿一块没有干的驴腮骨啊，然后就击杀了一千人啊，把这腓力士人打死了哈，啊，然后这样子啊，这个当然事情就平静下来了。二十节那个地方有写，参孙就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啊，那么二十年以后，哎，啊，这个十六节又说参孙到了加沙。看到一个妓女啊，又爱上这个妓女啊，和这个妓女发生了肉体的关系了哈， 那么当然这个妓女就一定很性感、很淫荡哈，充满了诱惑啊，所以这个参孙又失败在这个地方了哈， 然后大家就把他围起来，要来杀他啊，他一生气又把城门都拆下来，扛到一个地方去哈， 那么第四节呀。第三个女人哈，就是这个参孙在梭裂谷的地方又爱一个大力拉啊。那么这个大力拉，有的人说她是一个庙妓哈，就是在庙里面的妓女啦哈。啊，这个大力拉她是一个贪财的女人啊，因为这些腓力士人都说，如果你们能够把这个参孙哦抓过来哈，让他跑不掉哈。哦，我们一个人给你1100色克勒的银子哦。第五节那边有写他因为贪财哈，所以想尽办法问参孙哈，到底什么力？你为什么力量那么大？为什么要制服你？不可能，为什么哈？这个结果参孙骗了他三次哈，第一次是说用七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把它绑起来就好了，结果这个参孙还是一动就断了哈，第二次又骗他用那个没有用过的新绳子把他绑了，他也是被绑了，等一下一用力又断了然后第三次说我这里又绑个七条的滑柳哈，这个参孙因为他都从小到大没有剪头发，所以他把很长的头发弄成七个滑柳哈，就用这个尾线哈。用这个尾线把它织起来啊，尾线和他的头发七绺织起来啊，这样我就跑不掉了， 结果还是一样又跑掉了。好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十六章啊，十六章哈 啊第十五节这边呢，大力拉就说了哈、哦，你这样欺骗了我三次啊，你不和我同心啊，你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样子太不应该了哈、啊，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力气？你一定要告诉我哈、啊，我一定要讲，一定要讲。好，这样我在旁边一直给他缠着哈 啊这个英雄难过美人关哈 啊这个参孙就失败了哈、啊，所以他就把心中藏了的话。都告诉他啊，只要人家用剃头刀剃我的头，那么我就力量离开了。这样子，哇！结果大家就去准备了啊。然后，在这个参孙是什么样的失败呢？啊，我们看第十九节，他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盖睡觉啊，然后叫一个人。来剃他的头发，哈哈，把他剃了啊，然后头发一剃掉，他人家说非利士人来了，嚯、哦！结果大家起来想，大概又被绑住了，哎，想要挣脱，哎，谁知道没有力量，知道啊，所以这个二十节记载，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哈、啊，所以神已经离开他，力量离开他，结果他被人家31节被人家挖眼睛。啊，然后用铜链啊拘锁，啊，然后在监牢里面，好像奴隶一样，啊，一个瞎眼的人在那里推磨，哦，为这个非利士人推磨，哦，啊，然后啊，22节说，但是头发会长，所以慢慢就长起来，长起来了，啊，非利士人就聚集了啊，在他们的神大衮庙那边，啊。啊，这个大家在献大祭，那把他带出来啊，大家把那个参孙当作玩具一样啊，来玩他，哈、啊，结果他被戏耍了哈，好、啊，那么啊，差不多有3000人，然后在这个一个很大的房子的屋顶上面哈、啊，那么28节这里记载哈、啊，参孙就求神啊，说你最后是给我一次力量啊。我愿意和这些非利士人一起死掉啊！那你赐给我最后一次力量啊！啊，就叫人家把他带啊带去，右边抓住一个柱子，左边抓住一个柱子啊，然后就把这两根柱子拔掉哈、啊，可能是拔掉的样子，好、啊，那这个整个楼房就塌下来了，啊，这个死掉的差不多是。3000个人哈，啊，就这样子啊，所以这里说啊，这个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所杀的还多啊，这是30节这里写哈、啊。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参孙啊，他就是一表着一个啊拿细尔人啊，那也告诉我们，他有像现代人一样的软弱啊，看一个爱一个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才会到最后啊，受了女人的影响啊，把不可以告诉人的事情说出来了，他失去了他的尊贵性啊，所以当一个信徒啊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啊，最尊贵的身份的时候，如果他失去了他的尊贵性，随便和女人交往啊，然后失去了贞洁啊，像这样。啊，这个淫乱的事情发生哈，啊，这是淫妇取人的生命啊，在箴言第六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哈，啊，箴言第六章那边写的非常详细哈，我们可以去参考哈。啊，那么第六行就是新约，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啊，130页。好，第六种啊，就是随便交往型的啊，这好像现代的女人一样哈。撒玛利亚妇人啊，好，我们注意看啊，这个15节哈、啊，这个妇人向耶稣要永远啊喝了永远不渴的水了啊啊，主耶稣就说你要这个水可以呀、啊，把你的丈夫叫过来好吗？这个17节这个妇人就说了，我没有丈夫啦。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这话是真的。哈哈，啊，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她到底是五个丈夫还是六个丈夫，这里有一点很难判断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啊，说她和很多的男人发生性行为啊，但是不一定有夫妻的关系，所以她才说我没有丈夫啊。啊，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啊，现在这个世代啊，尤其很多的学生啊，在外面啊，他们读大学啊，有的就合租一个房间啊，啊，男女啊，好像夫妻一样啊。那有的啊，又随便啊，在交往这交往这个交往那个，啊，这里也有一夜情，那里也有一夜情，啊，有的又有这个网络的交友啊。那许多有的在公司上班单身的也是来来往往啊，很多事情啊。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现代也有不少现代女人啊，她们是都是无名分的同居啊，没有名分的同居啊，啊，所以偷鸡摸狗啊，苟合行淫啊，见一个爱一个啊。所以这个从这里都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软弱，也可以看出啊这个世界的罪恶啊，也可以看出啊我们基督徒啊当啊非常的谨慎自己啊。啊，所以啊在这个民数记的25章也记载一个故事啊，就是石亭的事件啊。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啊外邦的女子啊，所以他们就和他们发生关系，又去拜他们的偶像，结果啊这个祭司的后裔辉尼哈啊就去刺死了在行淫的啊两个人啊，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啊拜偶像的女子啊，结果瘟疫就停止了啊，死了24000个人啊。啊，从这些见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婚姻要尊重啊，那床不可污秽啊，苟合行淫神必审判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哈。那今天大概我们这样一看哈，就稍微有一点啊了解啊，啊这个原始分配型亚当夏娃啊，这好像啊没有犯罪前就是神的儿女，非常乖巧的哈，顺服神啊。啊，第二个是随意挑选型的啊，到了挪亚的时。大水时代之前啊，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就好像现代的啊这个男女啊都是看外貌来结婚啊，不是重视信仰啊。啊，再来传统顺服型的就是以撒利百家，他们都是啊非常顺服父母之命，哎，没所之言哈。啊，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哈。啊，再来第四个是独立自主型啊。啊，这是雅各和拉结啊，就好像族内的青年一样啊。虽然啊，从小或许就认识，但是并没有随便谈情说爱啊，到时候到啊，来有来做媒啊，来结婚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再来第五，放纵情欲型的啊，就是参孙啊。虽然他是拿细尔人，竟然啊那么随便哈，啊，所以今天作为我们很好的见解啊，他被人家挖了眼睛，最后死在。啊，这个女人的手中，啊，第六种随便交往型的撒玛利亚妇人啊，她是啊一随便的一夜情哈，啊，那么这是现代啊很多啊这个男女发生的事情啊，就是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225首。
圣灵的恩惠我等祈求，宝贝的能力在我里头，自我坚定过自己明修，生命我随长流，乐在必在天聚会，生不家中不知最宝贵，心中的情切再不犯罪，靠上帝的 恩惠，上你的上意，我当公文真善的旨意，我要一从中亲是奉主做成圣功，尽责的不君功，乐在乐在必在天聚会，生我家中我这最宝贵，心中必心切在不万罪，靠上你的恩惠，上你的感动我不消灭，当我的落实他必不死，万事之成道胜过世界，力量又不衰竭，乐在乐在必在天聚会，生我家中不知最宝贵，心中的情切再不犯罪，靠上你的恩惠，上你的引导我要顺从，落体的情意我必出击，唱功可起身叫声无我，做出圣洁启明，乐在乐在必在天聚会，生我家中我这最宝贵，心中必清洁再不犯罪，靠神你的恩惠。